在今天节目播出之前，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生动活泼正在招聘播客节目监制和声音设计师。如果你对全球商业科技的动态充满好奇，同时热爱文字，擅长逻辑，我们愿意为你提供全职或四个月以上的实习机会。欢迎在本期节目 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中查看职位信息和申请方式。期待你的来信。
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了不起，我是长得好看了不起的吃喝玩乐投资人默默。那今天非常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返场嘉宾，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是朝阳区的190斤的投资消费降级的在努力减肥的艾米纳姆。
徜徉都市生活，解读吃喝一口背后的商业秘密，这里是吃喝玩乐了不起
了不起 Urban Float。
所以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们第一期节目的嘉宾小爱同学，然后今天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什么今天请到他呢？是因为他在我们第一期节目里面分享了很多他的田野调查，然后这一部分的故事其实大家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今天又请到了小爱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后来的一些其他的田野调查。那要不就我自己来 Q 一下这个话题吧，就是小爱同学听说是前段时间辗转了几个城市去尝试做超市小工，是吗？
对对对，在郑州。
是在他的那个市区，还是是在他的周边的一些比如说郊县或者是稍微偏远一点的区域呢？
跑了很多的县，但是干活的工作的还是在有几份活啊，就是现场打工的是在郑州市里面，但然后选址啊其他的市场的一些工作在周边的像荥阳啊新乡啊开封啊这些地方。
我的地理真的很差，你刚刚讲的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地方。对，为什么小爱会去到郑州，然后去到这样的一些区啊县啊去进行一些田野调查呢？也是因为呼应了他刚刚自我介绍的这个定义，就是最近他们在看一些我们说打引号的降级类的消费的项目。那要不要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类型的一个行业？
其实是跟之前的工作连续的，就我们今年的 topic 就是要去各个企业走访，之前是卖鸡爪，这次是超市搬水，其实是延续的 topic。 然后这些企业其实也都是我们已经投完了的企业，并不是在投资前的去做一些商业的判断和尽调。对，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一些商业的规律和一些企业内部组织运行的规律吧。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聊的话题是跟你们已经投了的一个行业方向相关，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硬折扣。然后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可能小伙伴们也听其他的节目或者是也看其他的报道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那我觉得讲到折扣店，其实大家可能这几年比较常看到的是类似于以这个好特卖为代表的这样的07零食的折扣店，我们会看到基本上很多新开的商场里面都会有，然后以及像我们的这个写字楼楼下白领比较聚集的人群里面也会有。它的特点就是说真的是价格非常的便宜。对，但是如果我们讲到硬折扣的话，可能很多人对它的这个定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所以今天可能我们就会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它确实也是这两年不管是在我们投资人眼中还是在市场上，我们看到新兴的比较发展比较不错的一个趋势型的方向。对，因为上一次其实你讲的那个鸡爪店的故事大家都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一次去田野调查的时候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我先问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吧，就是你刚刚有讲到搬水嘛，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搬的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级，然后以及如果我们假设就是水这个品类的话，它在这样的店铺里面的周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量级的话大概是一人一天要300件，300件就是12瓶一件吧，大概常见的规格12或16瓶，一人要搬300件一天。就之前我们其实对门线日销2万啊3万没什么概念，但你实际去搬一搬就会有画面感。
2万3万是指的是营业额是吗？
对对对，门店的每日的销售额。之前我们做投资人可能只能看到一个账面的数字，哦他卖了2万3万，但对这个工作的话你会真的有画面感，大概是多少体积的货在他的这个客单价上，就其实是很夸张的一个数字。就去之前也不会了解，你说下午2点搬到晚上10点多到底有没有那么多货要搬，后面发现其实是有的。对，手都磨出来印子了。
等一下，你让我想象一下，300件的话，就是一辆小卡车， 还是一辆大卡车的量？
小的箱货吧，小的箱货的感觉。
这是一个人一天的工作量？
是，但是我去工作的时候恰巧那天是搬水，其实还会有一些抛货，就比如说膨化食品什么的会相对轻松一些，但我去工作的那时候刚好是要搬水，非常不幸他们补水的那天。
但是这个通常两万的销售额对应的，我不知道，就是从动销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因为一提的水我猜可能是20来块钱左右。
对，他也不会每天卖水嘛，水只是占了一定的比例，只是每周会有一个固定时间去各个品类都开始补货嘛。对，那个公司恰巧是在周二周三是要去补酒水饮料的。
它的店型的大小我猜应该是跟大的便利店差不多。
比便利店还是大不少的，我去的那家店可能300-400平吧，然后常见的区间可能是300-700-800平。
哦，真的讲到这个面积，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真的很难想象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对，所以我们可能拿自己生活中能对标的会比较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我们说可能通常我们见到的咖啡馆，像瑞幸比较常见的可能是50-60平、100平以内这样的面积。
对，大概就是去海底捞一个海底捞的面积吧，一个中式正餐的一个面积。对，中式正餐里面有多大，大概那个超市就会有多大。
对，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就上一次，因为我记得我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个关于街头争霸，大家搬大喇叭的故事。
对，就这次是纯体力活，你像卖鸡爪是需要跟人交流的，是需要去观察竞争对手情报的，但我们这次做的工作就是简单的搬货，不需要与顾客交流。当然过程中如果有顾客有需求的话会帮他搬上车。对，最后收工的时候有好玩的是，有一个大姐他买了大概600-700块钱的东西，他应该是刚搬到一个新家，在我们打工的这个硬折扣店其实平均客单在40-50，就是已经是很大袋子了，所以他有三个推车，然后那天郑州刚好下暴雨，所以最后收工的时候我们等雨停了6-7个人去帮大姐把货搬到她的车上。
她的车也是个大车咯。
哦，对，回头可以分享一下那天工作的那个门店的照片，确实已经被淹了，那天郑州的暴雨。
他在硬折扣店，因为硬折扣店在我的想象中，等会我们可以展开来讲一下硬折扣店的这个品类和他的这个选品和 SKU 的逻辑啊。在硬折扣店要买600-700块钱的东西，那是有一种像进货一样的感觉了应该。
对，价格已经锚定在大姐的心目中了，就是她真便宜。哦，实际在店里面的时候会看到有些顾客说啊，怎么这么便宜，怎么这么便宜，就经常会有顾客来吐槽，哦，比我淘宝上看的还便宜，比拼多多还便宜。
所以我们要不就从这里开始展开吧，就我们来聊聊说这个神秘的硬折扣和软折扣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因为前几年我们可能看到的软折扣的项目会比较多，刚刚有讲到的就是可能是以07零食为代表的，好特卖为代表的这样的商户，然后我们会看到说它可能比如说效期不是特别的好了，但是它的价格会特别的便宜，可能1-3折左右我们就可以买到一些品牌的产品。当然它里面可能也会掺杂一些比较特殊的 SKU， 比如说一些海淘的零食呀啥的。我自己的个人的观感是，首先你还是路过的时候如果有空还是会进去逛一逛的，但是你每次逛之前你是有种开盲盒的感觉，因为你不知道你进去会买到什么，你不知道今天这个店里会陈列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品牌很有意思，它其实效期没有不好，但是可能是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商超渠道动销没有特别好的产品，然后也会在好特卖常年的进行这个抛货的销售，但在这里我们可能就不点他们的名字了。对，我不知道小艾，如果从你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区分硬折扣和软折扣的这个定义？
其实硬折扣反而是一个从1940年开始在德国兴起的一个商业模式吧，就已经完全被验证了。硬折扣是会有清晰的零售行业的给的定义的，就是它通过更低的价格然后来吸引消费者，服务消费者，背后能实现它更低的价格就是它更极致的门店的运营效率，它的更好的商品结构，对它更快的周转，来这样持续的为消费者提供更低的价格，就硬折扣是有定义的。然后软折扣其实国内的公司会更像日本的一个对标企业叫唐吉诃德。在我们视角里面区分的话，从供给上区分来说，供给上软折扣和硬折扣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的商品构成和选址。商品构成，硬折扣都是一些比较好的品牌的正气的商品，就它商品数会比较少，可能只有800个左右，然后涵盖了日常消费的米面粮油、零食饮料、酒水、冻品什么的，基本上所有人需要的这些品类的商品。对，然后软折扣的商品会不太稳定，不会像硬折扣收敛到 800个这个水平，它可能有3000-4000个 SKU， 然后每个商品其实是就像刚才默默讲的，你今天去了可能看到了这个牌子的临期商品，明天可能看到另一个牌子的临期商品，比如今天可能你发现价格非常合适的巴黎水第二天可能没了，对，所以商品选择上是有比较大的区别，选址上也会有些区别，硬折扣的店会更多的选择在社区的周边，软折扣它是需要去在一些流量相对好的地方，比如说商场，比如说有些园区的写字楼吧。刚这是供给上的角度，主要是商品的构成和选址，然后需求上其实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不太一样。对，你可以看到软折扣服务的客户更多是会更年轻，可能刚入职场的小白领或者学生群体。对，然后硬折扣服务的对象更多是家庭啊，以购买的快消品为主。
嗯，所以如果讲到这里的话，我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或者总结为说，其实软折扣的需求它相对来说是没有确定性的。
对，
它更多的是有点类似于一个流量转化型的生意，就是说今天走过路过大家就不错过，对吧？
是是是，形象的描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了好特卖的东西肯定很便宜，
嗯，
好特卖的东西大概率没什么质量问题，很便宜。但你走进好特卖的话，你更多的心态是我逛一逛，看有什么想要的，对，没有想要的就算了。但是你去硬折扣的店，大部分消费者心态是，哦，我今天就是要家里边没有米面粮油了，我今天就是要买点啤酒喝，是更有目的性的一种购物的行为。
哎，这里有一点像我们之前看那个电商的时候的那个观感啊，就是我感觉这个软折扣它更注重的是用户在我这里沉浸式购物这个逛的这个动作的体验，所以有可能就是今天用户在进店的时候，第一我是没有明确的目的性的，
嗯，
我只是有一个心智是说在这里我可以逛，对吧？然后我在这个逛的过程中，然后我去看有什么适合我的，然后我来转化。但是可能硬折扣的时候，我是有点类似于像直男购物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今天就带着一个确定性的目标，然后而且我知道在你这里我一定能够有一个高性价比的，或者是说一个质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然后我就来了。但是我对于你的刚刚因为小爱有讲嘛，就是其实它的 SKU 数相对传统商超来说可能是少的，每家店可能是大概800来个左右，对吧？就是同时在价的是800来个左右。
对，
那所以就其实可能我要的是说我今天需要某一个品类的东西，你给我一个 option 就可以了，但我不需要说今天一个酱油你要给我20个牌子让我在里面去进行挑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你挺有画面感的，就是实际跑一跑，你去硬折扣店，它的比如说炒菜用的油可能真的只有2-3种，但是你要到那个永辉这样的大卖场，对，那个粮油区一看可能几十种油，各个价格段各个品牌都有。
嗯，
但回到刚刚硬折扣和软折扣的区别，其实硬折扣也会有一些连带，就比如说今天你是想买面条买油的，但发现饮料价格也很合适，也会去买一些饮料这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是列举几个品牌来让大家有一点具象的概念的话，我理解像 Costco， 然后像那个山姆会员店其实都是属于硬折扣的类型嘛，因为他们的特点就是它可能单一品类的这个 SKU 数是少的，集约的，但是它的价格是极其便宜的，是通过它的所谓的这个集采的规模化的这个优势来达到的这个供应链上的低价。
可能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狭义上的硬折扣，山姆和 Costco 可能是另外的案例，因为其实也超过我们的投资的范围了，所以研究的会相对少一些。对，然后其实它服务的群体也是更多的是一线城市的中产吧，中产及以上的家庭，对，和我们所讨论的硬折扣还不太一样。我们讨论的狭义的硬折扣，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在不同城市啊，比如说在重庆的应该会看到像条码，比如在西安的话会看到金小河，上海的话应该能看到比宜德，也算是硬折扣店。对，然后也会有硬折扣的那个鼻祖奥乐奇，但奥乐奇在上海也变形了，更像精品超市了，它的本地化策略可能做成了一个精品超市。
对，上海的奥乐奇它的感觉特别像 City Super 或者是 Olay 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它的定位，它中国的策略和在国外的定位完全不一样。
嗯，
在中国明显是想服务一些中产家庭，提供就像零售的都快好省，它可能是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并不是更省的。
这点我是存疑的，因为上海就是其实精品超市的选择也特别多嘛，包括就是在很多的比如说梧桐区，我们也有很多那种专门服务可能面向我们说国际友人的一些超市，它可能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国际化的 SKU 的这种供给，然后包括可能还会有更小众的比如说是类似于像印度超市或者比如说意大利超市等等之类的，就是其实它的丰富度是非常非常高，然后你逛它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很享受的感觉。但是上海的奥乐奇，因为我的观感是第一它的店型是小的，它其实是有点对标于一个社区超市的那个大小，
是
然后它的 SKU 呢又是窄的，就是所以跟社区超市相比其实它的 SKU 是精简的，然后跟精品超市相比的话它的 SKU 数也是少的，所以你逛它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幸福感。
好吧，可能默默是消费升级人群，我是消费降级的人群。
没有，而且我要说它还有两个特点是就是让我去在里面进行购物或者进行消费的时候有一点点失望的。第一，我觉得它应该是便宜的，但是它没有便宜。就比如说我逛山姆的时候，我就很明确的知道山姆有很多的 SKU 就是比外面要卖的，如果你折算下来的话你会觉得便宜的。但它不好的点是说因为它的 packaging 做的比较大，所以你需要一次性去买更大量的东西，所以第一是我觉得它没有想象中的呈现出来给终端消费者的价格优势，然后第二是因为我是在外卖上叫的奥乐奇，奥乐奇不是也需要办会员卡吗，然后我就在那个外卖上叫了一下，这样我才能成功消费，然后我就买了什么冰德瑞的那个饮料，然后我还买了草莓香蕉，然后结果送过来的品质说实话是不如叮咚买菜盒马生鲜每日优鲜这样的平台上送过来的。对，那个草莓都还是生的，然后价格也不便宜你知道吗，就是它的价格是跟精品超市价格是差不多的，然后但品质我觉得是差强人意的，就让人觉得有一丝失望。我就觉得它本来在我心目中预设的是一个硬折扣的定价，但是实际上带来了不如精品超市客单价的体验。
奥乐奇进中国也有十年以上了吧，应该就当然它是历史上成功的证明了在欧洲的大部分区域澳洲都做得很好，但是在中国的本地化确实一直没有做得特别好，我觉得是跟中国的零售业太强大了相关，其他国家没有像中国这么丰富的零售的业态。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市场又卷又复杂对吧，就其实它每个区域的差异又很大。
对，中国零售渠道竞争太激烈了，电商、便利店、折扣店、卖场，好多渠道。
对，讲回其实你本来是要分享它这个案例嘛，你可以讲一下说它的特点是什么。
我之前投资的时候还没有在想太多，就突然有一瞬间我意识到了好像我们看到所有的零售渠道里面，零售渠道会讲究一个多快好省嘛，在省这个点上好像硬折扣是最极致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一瓶水如果是厂家直供的话直接卖给这种硬折扣门店的话，品牌方会倒扣的话可能只控制在15%的毛利，如果说1块钱的饼干在其他渠道的话，即使是拼多多品牌方也要承担一些推广费用啊、营销费用啊，对，还有平台的 take rate。就实际上我们看到能想到的所有的零售渠道里面，硬折扣应该是最便宜的、最极致的，甚至比拼多多还便宜，它效率比拼多多还高。
怎么理解？刚刚讲的是说，如果我们是传统渠道的话，相当于品牌给经销商的时候，他给自己留了15%的毛利空间。
比如说，默默，你举个产品吧，你现在最近买的消费品。
那我举一个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算了，农夫山泉太强了，硬折扣渠道搞不定农夫山泉。
那我们来举一个硬折扣渠道能搞定的品牌啊，让我想一下啊，我不知道加多宝有吗？
加多宝有，加多宝但是跟电商可能比不了，因为在硬折扣出现之前，可能拼多多是国内的最省的、效率最高的渠道之一。对，我想想举什么例子好，
比如说卷纸好了。
好的，假设你就是新相印的老板，你的某个规格的产品，它纸巾它就卖终端的零售价、市场零售价是假设是10块钱。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如果在电商上卖的话，你其实要去付你的履约成本可能占个5-6个点吧，假设
那就是5毛钱。
对，占那个推广费用就可能跟竞争相关了，也许你也需要20%的站内站外的营销费用，
2.5块没了。
对，这个假设是在硬折扣的体系里面销售，这个20多的费用项可能就没了， 这个费用项在线下里面，线上的可能叫站内的在淘宝上付的钱，站外的小红书各种其他渠道推广的钱，但是在线下的话就变成他的房租，门店的人工。对，硬折扣的门店如果是跑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他的房租和人工占比可能能控制在10个点以内，这个是比电商的效率是高很多的。对，硬折扣门店就15个点毛利，所以最终体现的就是硬折扣是一个最极致的效率，就我能想象到的所有零售渠道里面最便宜的所谓的效率，就是费用控制最好的一个渠道。
哎，你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刚刚讲到房租加人工整体的占比，这个费用占比是占到它这个营收的可能10%-15%是吗？
嗯，
就十五以内吧，我们就说可能是十五以内，
就十五就活不了了。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真的是在所有的零售店型里面比较厉害的品类了，
最厉害的。
嗯，
就是它最省的，最省的就硬折扣的。我们看到的企业控制在毛利就在15%左右，15%-20%吧，有的可能做的不好是20%。如果是以这个比例来看效率的话，确实它的效率会比任何的渠道都会高。
嗯，
对。
然后我再理解一下啊，就是刚刚讲的毛利15%-20%，它是采销模式还是代销模式啊？
都有吧，其实就取决于不同企业的产品的策略和它的能力。商品其实是硬折扣最难的一个事情，你如何实现商品的稳定供给，因为硬折扣的终端的定价其实会破坏品牌方的定价，对，让品牌方控价控不住。就比如说同样的一瓶可乐在硬折扣门店可能卖2块钱，但在其他超市附近老店都卖3块钱、4块钱，这些渠道肯定会有意见，对品牌方来说，这些其他渠道的门店就控制不住。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按场景来区分，比如说即时性购物，然后跟计划性购物，它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区分。比如说即时性购物的话，我们刚刚讲多快好省嘛，就即时性购物可能就是快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其实我可能就是对省这件事情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
对
吧？对，然后如果是像我这种体验型购物的话，我可能就会对多有比较高的要求，我可能对价格的要求就没有那么敏感。然后但是可能我们刚刚讲计划型的，然后可能相对下沉城市的，然后对比如说这个品类和这个 SKU 有特别明确需求的这些消费者的话，他可能就会对省这一点提出比较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可能硬折扣渠道就会在这个赛道上占有比较明确的一个优势。嗯，
对，这也是我们看好的一个原因吧。刚刚我讲了，就零售的多快好省，不同渠道其实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对，在省这一点上，首先我们认为省是持续的，就是大家所有消费者都是不管你多有钱其实都不想当傻子，都需要性价比高的商品。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持续的，非常普遍的，可能在全中国都适用的，全世界范围内都适用的。对，然后以及就看这个硬折扣公司能不能持续的做到这个事情，其实看的更多的是后者吧。对，需求我们觉得是没问题的，国外也有对标验证，国内的实践也是，我们从演绎推理也是，就是看供给上品牌方能不能持续的做到省吧。这个其实特别的难，这是最大的风险之一吧。
慢热到现在，我要讲一下说为什么我们特别想聊一下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因为那个疫情之后，其实我们看到比较明确的，我们不能说消费降级吧，但是我们会说就是大家是希望说我的每一次的消费其实都是可以得到 value for money 的，就是大家都希望说我控制在一定的这个品质之上，我能够买的尽量便宜，或者是说我在这个一定的消费之内，然后我拿到更好的选择。所以简单来说的话，我们都是对消费这件事情的效率的要求有了一定的提升啊。我们说从这个大面积上来说应该是这样没错的。所以我们之前有聊过比如说5元咖啡，对吧，我们之前有聊过卤味争霸，然后我们之前也还聊过了比如说给大家提供最高效的健康餐选择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对，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来说的话，就是今天也很契合这个话题啊，因为硬折扣它本身就是一个在效率方向上的一个集大成者。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拆一拆说硬折扣这个生意的它的整个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的。刚刚有讲到其实它本身给自己留的利润空间没有那么的厚，它自己给自己留的利润空间可能是就是在十以内，对吧，
毛利是可能15%-20%之间吧，就净利润做得好啊，净利润可能在5点以内吧。
对，所以就对他的运营效率的要求特别高。我相信他在给消费者创造省的同时，其实他自己也需要做很多 我们说省的动作。
对，这就是怎么说，也不说看家本领吧，就是这是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你能不能做到会对你有些要求。比如做到省的话，就可能要求它商品数足够少，商品数足够少的话才会你的采购量足够大，有集采的规模效应，可以跟上游去要要议价。
可以给我们一个具象的概念吗？就比如说足够少的话，一般超市里面大概我们说子类目的话大概分有多少个子类目呀？
永辉超市的话大概在2-3万个 SKU。
类目呢？
SPU 类目好像我们还没统计过，但 SKU 数的话大概这个水平。然后硬折扣的门店刚才讲可能800个到1000个 SKU， 这是它的1/30、1/20这样的水平。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同样，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单店的这个收入可能单月是不是也是差不多的，对于同样面积的来说。
就比如说以海天酱油为例吧，海天酱油可能在什么郑州市场深耕了好多好多年，它的在比如郑州的永辉的年采购量可能没有1000万，但是一个硬折扣门店在当地假设能开出来几十家门店的话，它会超过永辉在单品上这个的采购量。对于品牌方来说，
这个我们用电商来举例的话，就是你打开一个页面，它有几个货品弹给你，对吧？比如说我今天搜索酱油，我在永辉里面可能会有10个选择，但是我在硬折扣超市它可能只有一个 SKU 给我，然后如果今天我就是需要酱油的话，我可能就买这一个 SKU 了，所以落到这一个 SKU 的转化率就是很高的。
对，因为它 SKU 足够收敛，酱油只给你这一两个大品牌的好选择，你不用挑了，我只有这个。
就是你的叫什么搜索关键词就已经竞价排名的前两位排完，后面就没有流量了。
对，所以它单品的采购额就会高很多，高很多就会有上游有溢价。对，这是在商品上的，商品上运营效率有很多点吧，就比如说它内部的动线啊是怎么设计的，它商品如何排布的，对，然后它的包装是不是要去，你可以去硬折扣门店看一看，它的比如水啊这些饮料，它都是拿那个大纸箱子，上面拿刀子拉一半，就不存在像其他的线下渠道那么精细的货架了，它没有时间去整理货架。
我有逛过比翼德，就是比翼德的那个店。就是上海其实也没有很多，但是我去过为数不多的一些，就首先第一是它的店铺给我的感觉没有我想象中的满，
嗯，
就是我们一般走进那个超市商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它是给你一种琳琅满目的感觉，对吧？它都会摆得很满，然后虽然它有的堆头可能是重复的 SKU， 就比如说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它在这里出现了，然后它在那里又出现了，但是你整体的观感你是会觉得是丰富的。但比翼德走进去的话，它真的就是一坨一坨的货物。
对，背后就是为了省钱，为了降低运营的难度，为了省钱。
对，就是比如说它就是能不放在货架上的东西它就不放在货架上。
是的是的，
它可能就是地上堆起来。我们通常在超市里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货架其实还是很规整的，上面可能会有价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在比翼德里就是说它只有放在货架上的那些它可能是用这种价签的形式，它其他的就真的是比如说一堆水在这边今天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可能这个货也是有可能是你今天去有，然后隔个几天去它这一堆卖完了它可能就开始卖别的东西了。
我之前也不太理解，之前也老是吐槽我们背投企业为什么你的门店的购物体验这么差，对，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凌乱。然后实际工作了你会发现这背后意味着都是成本，就有些其他线下渠道它购物体验好，它的货架看起来非常规整，这都是需要人维护的。就举个例子，我们那天搬水从2点搬到10点多，过程中如果说你要想把成箱的水再精细的整齐的排列起来，对，可能真的得需要多一个人工。就背后为什么硬折扣能做到足够省，就是会在这些经营细节上有些取舍吧。
哎，那他店铺会很乱吗？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就没有人专门在做陈列呀，然后规整啊打扫啊，
顺手做陈列也不是没有，反正体验肯定是比那些精品超市啊什么呀看着货架凌乱很多。
但实际上我理解，因为它本身 SKU 数少，所以它的周转和它的动销会很快，所以实际上它也乱不起来，对吧？因为可能就大家拿然后就拿空了。
对，所以我们要补货嘛，从2点到晚上10点半最后2个小时可能都在补货，就是哪儿没了货然后赶紧把另一箱饮料搬过去，然后在这过程中你发现什么东西摆的不太整齐你就随手去掰一掰，就比如一箱水被顾客拿着就有的翻倒在地上了，你就去规整一下。 就是一个取舍吧。如果说你要更好的体验，可能真的就都需要雇一个人工，但少一个人工就可以把人工跟房租控制的可能更低一个点。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是想追问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关于 SKU 数和那个店的，我们不知道说店的效率也好还是转化也好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从坑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高还是低呀？
坑产是啥概念？
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我们刚刚讲说传统的超市它琳琅满目嘛，它可能比如说一个货架上我摆了10个 SKU 对吧、然后现在我可能这一个货架上我只摆一个 SKU、那么对于这一个货架来说，我的坑产是高了还是低了、
就平效是吧，平效它是高的，线下的业态里面它是算最高的一种了。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人工和房租控制在某个比例里面嘛，其实是房租是固定的，就比如500平的多少钱，比如2万块钱，它就是固定的2万块钱，它比例这么低的背后其实意味着它的每个月平效会高，对，它平效是在比其他业态都高很多。
哦，所以其实你解答了我前面本来有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以为是说它必须要选址在一些稍微偏一点的地方，因为它的房租的要求是比较低的，所以其实不是，只是说我的房租在我的高平效的 top line 之下，它的占比显得低了，是这个概念吗？
举个例子，比如说鸡爪，我们之前聊的鸡爪的这个行为会很随机，它会在你回家的主动线上，你看到了可能会购买，但是你在你家小区周边也可能也是两三百米的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对，你平常不会走到那个地方的，这个地方会开一个硬折扣的店，所以说它的房租不会很高，但是它的位置也不会离你太远，只是你平常不会走到去，你过去基本上都是目的地消费，你骑在郑州这样城市大概就是骑个电瓶车就过去了，都是电瓶车门口停的。
所以我们通常看到你在店里看到的就是大多数的这些比较典型的消费者的话，他们一次性大概会买多少东西？
硬折扣可能是一种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有些企业，但在国内的实践中很多公司都在讲自己是硬折扣，但它实际上的满足的需求，它实际的它的商品构成，它的选址逻辑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他们都在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当中，就看同一家企业，可能比如好特卖，他之前讲软折扣的故事，他在 mall 里面开店，那他现在也在讲硬折扣的故事，他告诉大家啊、他的逻辑就是哦，我成功的完成这种消费者的心目中的价格锚定了，大家都知道我很便宜了，在以后我就临期产品少一点，让大家没有顾虑，我也搞硬折扣，我也是，对，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软硬结合的概念。
他现在新的 PR 都是想往硬折扣方向转吧，因为硬折扣确实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就刚才我讲的不同企业的这种区别，举个例子，西安的金小河他会做生鲜，对，他会做肉蔬菜这样的产品，然后像我重庆的条码奥特乐他不碰生鲜，比如奥特乐选址可能会在比较好的 mall 里面，条码可能就在社区周边，大家都叫硬折扣，实际上满足的需求，对对，上面结构什么千差万别。
做和不做生鲜可以展开讲讲吗？
生鲜是金小河，我跟他老投资人交流过，他觉得中国最好的最想要的一波消费群体其实是在家做饭的这个群体，所以年纪会稍微大一点，可能会有小孩，然后生鲜对于这种零售企业背后意味着频次高，因为像可能城市的白领他逛超市是随机的，去超市是随机的，但是如果是做饭的人群的话，他买肉买菜是可能是每天都要发生的，所以生鲜对于这种企业的意味着就是客户可能会一周来3、4、4、5次，是生鲜的好处，我有生鲜也许这个服务的人会相对稳定一些，他会经常会过来，背后意味着他有极强的供应链能力，因为生鲜更多是地采的，会有损耗，特别特别难管理，还需要专人的有人去来管生鲜，成本也高，然后生鲜的采购也特别难，容易出现贪腐啊什么的。
对，因为它的价格可能是波动的，然后刚刚讲到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损耗啥的，你不是说最后它的净利润可能也就是5到10个点，那有可能那个净利润还不够 cover 这一个品类的损耗的。
对，我觉得生鲜是一个难度特别特别高的事儿，采购，然后包括它每天的对于销售的预测啊什么的特别难做。
对，因为生鲜又是一个很 random， 就是大家如果联想一下自己逛菜场，或者是每次在盒马也好，或者在叮咚也好上面买菜的时候，你都是看看，有的时候是哦，我今天想吃什么，我看看有没有，然后有的时候是说我今天看看有什么菜好，我就买什么，就是它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一个不太确定性的一个需求。如果我们拿它跟酱油啊，油盐酱醋啊这样的一些大日化大的生活用品比起来的话，它确实是不确定性挺高的，也很难预测。
对，但是从就好处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在一条街上有两个运折扣门店，一边是有生鲜的，一边是没生鲜的，就买肉买菜大家还是会更倾向于进到那个有生鲜的店。家庭的用户来说，我今天就是买肉买菜，我顺手可以买点其他的，我两天都会到一次，所以是在这种竞争上，如果你能做生鲜会有极强的竞争力。对，但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说，就一是它很难做不挣钱，另一个是规模扩张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太多的规模效应的，基本上都是低采的，你到新的地方新的城市，对于企业来说你要组织新的供应链也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个事情，可能上来也会亏钱。
嗯，
对，我觉得就像阿尔迪一样，可能应折扣的这些公司在发展个七八年之后，这些企业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做生鲜。
人家叫奥乐奇好吧，阿尔迪
对，研报上都叫阿尔迪，看习惯了，就毕竟我也不在上海生活，奥乐奇看的还少
人家现在在上海都是打中文名的，
他那个德语发音就是奥迪吧，对，阿尔迪，其实还挺好玩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只有一些优秀的企业可能能可以做生鲜，大部分企业没这个能力能做生鲜。对，但我的判断是六七年之后都会随着竞争逐步的激烈起来，对，有生鲜的会厉害很多。
讲到这个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我自己的好奇，就是因为理论上来说大型的超市连锁就是他们对于很多商品的价格是已经有一个锚定了嘛，
嗯，
就是比如说可乐你卖2.2块我卖2.4块，但大家不会差特别多对吧，就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或者是说比如说矿泉水你卖1.5块我卖1.4块对吧，大家都差不多，你上我下你下我上，然后可能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区域内的一个平衡吧。那像这种硬折扣超市的出现的话，因为它我 suppose 它卖的应该也很多都是标品，就是很容易比价的产品，这样才能有一个低价的心智嘛。那它是怎么样去跟周边的这些大型的超市啊或者便利店啊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动态平衡的呢？
就是零售的行业的发展就在一个动态的发展当中，我理解可能更多考虑是竞争问题，就是新公司怎么来面对当地的巨头吧，因为他比这些巨头卖的都很便宜。
胖东来算当地巨头吗？
哦，胖东来太强了，我那个公司都开始躲开胖东来，河南的其他城市能搞一搞胖东来在的还是压力有点大，所以尤其许昌压力有点大，其他的胖东来在的城市可能在新乡，可能在开店在尝试。对，他们在新乡的小胖附近新开了一个店吧，可能离胖东来不到1公里，因为经济可能，对，大家也知道三年疫情不太好，400-500平的这个门店其实很少有业态可以拿，主要是重视正餐吧，其他可能都很难开店。对，其他的超市不敢开，不敢在胖东来旁边开，只有他敢尝试了一下，但那个店生意也不好说，所以零售巨头也要看哪个零售巨头，胖东来真的太厉害了，胖东来一般人不敢去竞争
就是胖东来 and others others 都可以掰一掰，胖东来不太行。
对，胖东来太厉害了。就是竞争其实主要是从商品层面的，因为刚才讲了从用户需求角度来说，它能极致的满足省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个需求是传统的超市满足不了的，更多的其实是供给上商品层面的竞争，因为其他的巨头在一个地方经营了好多年了，对于大品牌来说它会有一套自己的价格体系，它的价盘基本上不要被破坏，如果破坏它的价盘就意味着有些经销商有些渠道可能卖不动。就举个例子，一个硬折扣门店旁边是一个永辉超市，消费者可能就要买一个2.5升的可乐，在硬折扣超市比永辉更便宜2块钱，那永相当于就永辉的销量会降低嘛，大概率都会选择一个便宜的。对对对，所以这个时间点永辉包括永辉的利益相关方这个链条上的经销商各种群体实际上是利益受损的，所以更多的阻力就是在这种商品层面的一些博弈吧，怎么去跟品牌方去谈。对，就实践的过程中就是会硬折扣门店会经常会有一些竞争对手过来去拍照然后投诉给他的经销商或投诉给品牌方，然后强势的品牌就会让硬折扣门店的这个商品下架， 然后有很多品牌做得好的话，它的商品其实可以追溯的，就是你应征和门店卖的到底是哪一个经销商手里面的货，那个经销商的保证金啊就会受到惩罚。对，这个是相对比较苦恼的一个事情吧。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所以就硬折扣的门店它的货的来源，这样来说的话它可能是存在一些灰色的部分的咯。
嗯嗯，对对对，这就是一个最经营上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地方。当地你能不能在这种跟品牌方的博弈过程中，跟其他渠道的博弈过程中，你商品能做到持续稳定的供货，不能说第二天来你这儿没酱油了吧。然后第二个可能是跨区域过程中，其实很多因为你体量小，你可能只能合作到某些品牌的省代这个级别，你跨区域的话怎么去再搞商品。对，以及跨区域的时候有些 SKU 可能在另一个省卖的不好，假设什么比如说有些地方什么汉口二厂卖的好，有些地方汉口二厂可能卖的不好。对，这个时候你该去更换你的 SKU， 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在当地建立本地的这种商品的供应链。对，商品其实是最难的一个事情，持续稳定的商品。
还是刚刚那个问题，所以其实我理解硬折扣它的供应链组织有很多是属于科学串货的部分是吧？
这过程中吧，就随着你在当地，就刚刚举例，因为你的采购量大，所以你当地在某一个区域的门店密度足够高，你可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某个品牌最重要的一个渠道，这个时候就会被更重视吧，你的话语权会越强。
嗯，所以他们现在在供应链的组织这个角度上来讲，有机会往更上游去走吗？
有，已经有很多品牌在实践了，有几种方式吧。一个是比如说像娃哈哈或者养乐多，对，大家只是要养乐多，但他不要其他牌子养乐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就需要跟品牌方向上去谈，就谈着公司。对，因为只有养乐多，不是说我喝酸奶，我喝的就是养乐多。对，然后有的品类是比如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吧，嗯，这个时候你就也许可口可乐搞不定你就搞百事可乐。对，比如说什么忘了记搞不定你就搞加多宝，对，消费者也没那么忠诚，
就是消费者在省的这个前提下还是可以做一定程度的妥协的。
嗯，对，有个例子就是我在那个超市里面，在超市打工的时候，有一个德邦的大哥吧，一个快递大哥，快递大哥在跟他老婆还是什么打电话，然后可能他们晚上要聚餐，聚餐对方要那个王老吉，然后他找了半天就说，哦，这个店里边商店里边没有王老吉，没有王老吉，然后和其正行不行，然后那边说嗯也行，然后他要拎那箱和其正走。对，所以他可能他领到的任务是买一箱凉茶，没有王老吉加多宝还可以有和其正。对，还挺好玩这个例子。
但这个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凉茶也是一个挺细分的品类，就如果说凉茶在这个店里还是能找到一个供给的话，我觉得这个800个 SKU 已经 more than enough 了。
对对，
我一定要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是怎么知道小爱同学在便利店不是便利店，在超市打工的，是因为有一次他来上海出差的时候，然后我俩接头的时候，他手上拎了一个很大的塑料袋。
嗯，
然后那个塑料袋里有一包零食，然后看起来都是那种非常女孩子气的零食，就是粉粉的呀，然后或者什么粉红的粉绿的，然后是那种有一点像 Pocky 一样的那种零食，我忘了是啥了，反正就是那种甜甜的女孩子气的零食。我就很好奇你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然后他是说在超市打工买的，然后就跟我分享了一下那些东西的价格，好像都是特别便宜，大概就是几块钱这样的小零食。
对，我们投的这家就他对我这样的用户不太友好，因为他的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商品设计都是买一送六，10块钱三瓶都是这样，比如说他买一个三得利的乌龙茶，他都订了10块钱三瓶，然后他不是说一瓶多少钱，他一下就要买三瓶，他这样做是为了更高的客单，更多的商品的购买，更囤货，更能锁客户。对，背后他让他运营效率会更高，销售会更高。对，但他就不是服务我这样客户的，我更喜欢
像打包带走了。
对，因为我什么都买不了，我喝不了三瓶，我只能喝一瓶，然后价格也没那么敏感。对，但像郑州的折扣牛，像重庆的条码，它会更符合我的需求，它会更像便利店一点。对，它每一瓶的价格都会便宜一点点。
他们 typical 的用户是家庭用户，是批量采购的，
根本吃不完。对，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更好的规避这个价格吧，价格的冲突。对，因为其他渠道都卖的一瓶一瓶卖，他这样10块钱三瓶的话，这样跟品牌方也好交代。
哦，所以这个是可以绕开价控的是吗？
对，这也是一个小的策略吧， 有些品牌在有些品牌上比较好用一点，有些品牌管的比较严，挺好玩的。它会有其他的一些策略，比如说什么元气森林的饮料10块钱3瓶，这个还会被举报，它就是什么10块钱2瓶元气森林，然后送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就这样。对，这也是一个规避这种价格管控的一个方法。对，
好聪明啊，
就会有这样的小妙招。
他其实是在做自己的组货了已经。
对，他自己做了一些商品的组合吧。刚才我好处就是讲的那些更高的客单价，更快的对应更快的商品的周转，然后也空价上好像也相对好一点，但他背后其实是也有些取舍，他就是牺牲了像我这样的用户。我真的在我们那个被投企业那儿，我前几次应该确实是买不了东西，他所有的这样价格设计的话我真的喝不完，真浪费。
他们比较 typical 的用户去的话，他平均客单价大概是在多少？
每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在他自己内部也是在调整的。就举个例子，刚才我讲了他更多满足的这种同步的需求，其实今年也做了一些调整。就比如说年初的时候大家判断疫情结束了，是不是囤货的需求就会变少，是不是我们应该主动的去迎合这种趋势的变化，去调整我们的这种售卖方式。
不会，我要说我是完全 PTSD 了、我现在就真的是凡是那种保质期稍微长一点的东西，我真的是会买很多囤在家里。
对对，所以刚才讲的那个客单价这种东西其实是在调整的，以及刚才讲的有些硬折扣门店，它的选址逻辑会更像便利店一点，它会选择便利店开的位置，就是在你很方便的很便利性的一些点位上，所以对应它其实吃了不少便利店的人群的这种需求，所以它的客单价就会比较低。因为我过去就是买瓶水，大家都叫硬折扣，其实不同的公司差距真的很大。
哎，今天我真的是有很多的问号。你看啊，刚刚我们在讲说多快好省的几个点嘛，
嗯，
如果他选的是便利店的话，因为通常便利店选的点位是属于那种快然后流量大的地方，对吧？
嗯嗯。
所以在这种地方的话，我可以理解说他是一定可以吃到便利店的生意的。但是他是否能够通过这么低的客单价，因为低客单价意味着他要接更多的客人才能把他的那个成本结构控制好吗？
就是我们投资也是在做选择嘛，我们选择了刚才我说的这个模式，就是类似便利店选址的这种模式，我们不选择，我们觉得不太行。
对啊，因为我在想说他无非做的是一个就是效率更高的便利店，对吧？但是便利店再高它可能就是高到极致也不可能，
便利店不靠这个挣钱呀，便利店可能更多靠那个关东煮啊这种鲜食部分来挣钱嘛，这种贡献包店便利店足够的毛利。对，所以有些公司我们不太看好。对，有些公司是往这个方向实践的，但我们没选这样的公司来投资。
明白。
因为房租这个事儿是市场竞争的，他选择便利店那种比较好的位置就意味着他房租肯定高、然而他又没有这个单位模型，又不会像便利店获得那么多的毛利。
嗯，
对，它也解决不了一些便利店的那种鲜食商品的鲜奶啊这种需求，它又解决不了。对，一顿早饭肯定它解决不了，包括午饭、便当之类的。对，所以我们觉得不太成立，但有些创业公司是这样实践的。
我的脑子里就很难想象出那个画面，就是说用户今天是因为我要一个很小的一个确定性的即时性的需求去那边购物，但其实你又没有赚到足够，因为你们的效率是完全一样，对吧？因为你是挨着开，所以你房租是一样，你跟电信是一样的、然后你卖的就相当于本来可以卖5块钱的东西你卖了3块钱，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对，
那其实少赚的钱都是你自己少赚的钱。
对，这是不成功的尝试吧，也有相对成功的尝试，但可能另一个模式的，就像长沙的临时很忙，长沙的临时很忙，其实它也承载了很多就类似比较好的位置吧，拿了很多便利店的这种需求，比如说临时买个冰棍买个水，但是它是靠对散称啊这种其他的方式来挣钱的。
而且它通过自有产品，它其实可以把毛利很好的拉起来。
对，它那散称部分毛利大家是价格不敏感的。对，但我刚刚讲的硬折扣门店它也没有这种散称的部分，所以它那个模式可能不太成立吧，但我觉得创业公司可能在试错吧，在调整。
肯定不能散称啊，因为散称又要增加人力啦，对吧？就是人越少越好了，
就更麻烦了。对，SKU 又不收敛了，反正有些公司的模式比较拧吧。
哦，真的是这样想想的话，这个商业模式真的是对运营者有非常高的挑战。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分享？因为刚刚我们讲到省，我觉得还没讲到极致，我不知道这些公司他们自己能有多省，就是他从那个管理费用、运营成本上来讲的话，他还能做什么优化呢？
对，就我们其实投资这个企业观察了2年多才投资，我们是一个相对严谨的基金，或者说
我们是一个相对穷的基金。
穷倒还好，就是会相对确定性要投资再高，我们做的不是 typical 的风险投资，对，所以观察了比较久，过程中我们也拜访了好多好多企业。就举个例子吧，去年我去他们办公室，暑假去了两次，中暑两次，20多个人挤在了一个可能100平出头的一个房子里面办公。之前我去的是办公室没开空调，所以中暑了，也是夏天。最近又去了，然后发现当我们刚出会议室，他偷偷把空调关住了，对，然后卫生也没有请保洁阿姨打扫。这是我涉及到我们对于这个组织的判断嘛，我们会觉得零售本来是个很苦的生意，尤其硬折扣这个模式，它就是挣的效率比较高的钱，它要求非常好的这种成本意识，也要求非常坚韧的这种创业的决心，对，因为太苦了，太难熬了，对，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的团队吧，就符合我们标准团队。有些团队确实有点办公室会豪华一点，
金碧辉煌，
会选择在某些城市的比较好的 CBD 来去做办公室，差别还挺大的吧。不同机构的审美不一样啊，就我们的审美，我们会选择这样的。我们也投了一些科技公司，科技公司我们的成本会没那么敏感，会鼓励他们去体验一些更好的产品。对，但在硬折扣的这个方向，我们还是就是这样的成本意识，然后呢吃苦耐劳是必要的。
那我要追问一下，就我不知道这个 CEO 他给自己开多少工资，或者是说他自己有没有那种特别铺张的 lifestyle？
哦，没有没有没有，他非常抠门的一个人，他不是在 PUA 投资人，他日常就是比较艰苦的一个状态，
以身作则，
是是以身作则。
嗯，那我觉得这样还比较靠谱。嗯，因为我们之前也有看到过那种创始人，就是一拿了这个融资，然后可能自己买个什么星空顶保姆车呀什么的，其实这都本质上是一些不太好的信号，然后最后我们都会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有很多的东西就会不断的浮现和显现出来。
对，还有一个是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也没有想太清楚，就是直营和加盟的选择。
嗯，
对，有的企业可能要扩张速度的话，他会选择加盟这个模式，帮他解决资金的问题，解决选址的问题，对。然后，但有些公司可能会坚持直营，自己一个一个慢点开店，背后有些趋势。但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太想清楚，我们会倾向于直营的目前。嗯，
因为我在想，你本身给他的那个利润空间留的就非常的薄，然后这个模式其实它是真的很难支撑一个加盟
商
的这个。
加盟商在挣一道钱，这个确实他就不太纯粹的硬折扣了，他就没有太好的价格优势了。
对，就除非是说加盟商自己就是店员，就是他也不请人了，对吧？我把这个店铺的效率用到极致，然后 probably 我这个房子可能还是自己家的铺面，然后我就是把所有能省的东西都省掉了，那我有可能还能从这里面赚到钱。
但背后直营的劣势就是扩张速度会慢一些，靠自己的现金流再滚一个店回本了，然后再开另一个店，资金是一个限制吧，然后选址点位的供给也是一个限制。加盟模式往往是加盟商自己去选址，总部只负责一些支持和审批就好了。
但好处是说，就是这样的店铺，因为它有足够强的用户的心智，所以它开一个店，它就像一个钉子一样，可以扎在这个社区，所以它可以持续的去贡献价值，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对，就是一个取舍吧，但我们也没有想清楚，可能企业在动态调整吧。
嗯，好吧，那我们开始讲一些这个展望未来的话题，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已经把这个硬折扣的这个模式拆的还相对比较细了。我不知道，就是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小艾，你会觉得硬折扣是一个确定性的零售的趋势吗？
对，我觉得结论是的，结论是的，我们认为硬折扣是比较好的一个长期确定的趋势。就无论从你逻辑的演绎推理，就它不能不能持续的为消费者带来这种便宜的这种商品，然后它是不是能一直保持效率最高？我认为，如果需求是坚实的话，它是相对持续的，从逻辑推理上。对，然后如果从对标逻辑上的话，也会看到奥迪这个企业在1945年成立的吧，现在我印象中硬折扣模式应该能占到世界的这种商品零售总额26%，好像有个统计，
30%左右。
对，就是对标逻辑上也是一个长期成立的一个事情，就只是需要多少时间能达成比较大的规模在国内，这个可能打一个问号吧。奥迪它成长了，这是80年，每年在讲究一个30年单店同比增长，就跟开了一个超市，它连续30年它的营收都在增长，但它都是在龟速的稳定的一个增长，所以多长时间，可能在我们老了之后，可能看到30年之后，我们投的企业可能全国各地就能看到吧，我们其实有这样的预期。
对，哎，在这个里面，我们现在因为目前看到都是一些区域型的品牌嘛，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它的供应链组织和它的这个，我们说它最重要的一个是房租嘛，然后一个可能是供应链嘛，对吧？就是可能跟这两件事情都相关的，所以大家都是各自的在各自的区域里会有一些组织供应链和拿店的这样的能力。所以你觉得未来在国内会存在全国型的这样的硬折扣品牌吗？因为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便利店，或者是看小超市，或者是看很多的我们说社区团购，其实他们也都是区域型的品牌会比较多一些。
嗯，
那你觉得硬折扣这样的模式它有可能会做？
这是一个我们投资的时候也是比较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们的对于这个企业的假设也是在河南省和甚至周边几个省能做到几千家店的这个规模，可能能有通过分红或者其他方式来退出。因为省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需求，可以参考拼多多的这个崛起，所有人都需要省钱。
嗯，
所以我们一个极端的假设就是中国的所有的社区周边可能都会有一家硬折扣的门店，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假设。但它是不是一个本地的生意呢？我觉得就是从它的商业模式本身的规模效应来讲，确实是一个规模效应都会集中在某一个区域。你比如说在整个河南省的密度越高，它的履约上会有一些规模效应，它原来一个车送一个门店，现在一个车能送10个门店，你的商品的组成是靠省代来给你的，这个省的代理来给你的，你相当于你的对于商品的这种集采规模效应只能集中在当地一个省，包括你销售品牌层面的可能更也是本地化的，是你不会有很多钱去大量的推广，你更多是本地人心中知道你很便宜，所以从这逻辑上来讲，它的规模效应全都集中在本地，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密度可能到某个甜蜜点吧，会到甜蜜点之前都是效率是越来越高的。
嗯，
所以肯定是区域密度越高会越好，但它能不能跨省，能不能做成一个全国性品牌呢？我觉得也看一些偶然的事情吧，就比如说这个团队是否足够的优秀，它解决了扩张过程中很多的不太规模效应的问题，比如说管理成本的急剧上升。对，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较卓越的团队，还是有机会能做成一个全国性的品牌吧。对，但这是我们也是一个密集关注的一个事情吧。但它的实证的话，也许可能也需要个6-7年才会有客观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表现。
我自己的判断是因为它会取决于就是应对当地本地化需求的这个 SKU 的选择到底有多少程度去依赖本地化的供给。
嗯，
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它跨区域的 SKU 的差异特别大的话，其实它很有可能就是属于区域型品牌，是看起来效率最高的方式。但如果说假设大家的 SKU 比如说有 80% 或者是说一个很高的比例是类似或者趋同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更集约的方式可能是让它更高效的可以去整合的一个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未来就是会是一种，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是收并购啊，然后这样的整合的一个方式会出现全国性的连锁。在此之前的话，可能大家都是各自美丽吧，这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对，可能跟就是资本市场的变化有关。如果说第一名能有足够多的杠杆，市场给他足够高的 PE 的这种溢价的话，可能会有这种并购的行为。刚才那个商品重合度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详细的统计，但是会有些体感。就毕竟做投资也去了中国很多很多的城市，看到大家全国各地都喝红牛，全国各地都喝可口可乐，都是什么浪味仙类似的，包括新的品牌像满小宝啊，什么王小鲁啊，这些品牌也都是全国性销售的。所以我觉得还好，应该是有比例吧，可能20-30%是当地地采的，60-70%都是这种全国性的，全国各人民都会吃的一些东西。
嗯，明白。好吧，那所以到了我们的隐藏菜单环节，今天你有什么要给大家推荐的？我先来吧。
好的。
对，我来启发你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让你现在去回忆一下你吃的硬折扣食品，你可能一时间想不起来。我要推荐一下，刚刚有讲到就我自己特别喜欢山姆嘛，然后呢就是山姆里面其实刚刚也讲到它也是有生鲜的，但它生鲜虽然品类就是可供选择的 SKU 数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它但凡是有的都还是比较优质的。我给大家推荐它的那个串收番茄，就是带汁的那种小番茄，我特别给大家推荐。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心理作用吧，我就觉得这个长在这个树枝上的番茄的确是 比那个我们在菜场里面或者在其他超市里面买的那个我们说圣女果好像来的更加的有番茄味，更加的香甜。对，我就给大家推荐这个 SKU， 我真的特别的喜欢。然后如果小爱现在还没有想到的话，我还要再推荐一下山姆的烘焙产品，也非常的好。然后我里面最喜欢的 SKU 和一直会复购的是它的那个瑞士卷和它的贝果，
嗯，
哦，真的就是性价比又很高，然后又很好吃。然后如果大家之前看到过一些网上的测评的话，就是它的热量也不高，就是非常的健康，很适合用来当早餐。当然唯一的缺点是因为它的份数太大了，所以一般我们买回家了之后，我妈妈可能她就会冻一半在冷冻柜里，就是可能你吃不完的，然后你先把它放在冷冻里这样子。你想到了吗？
我本来还想不到，但你一提山姆我想到了。但我离山姆比较久远了，就去山姆可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但10年前我每次去都会买一个它的蔓越莓的司康和一包泡椒凤爪，它也是我的凤爪的启蒙。为什么会投
凤爪？泡椒
凤爪，对，它有一个大袋子的大概可能500克吧，但我现在好久没去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它那个特别好吃。对，它真的是我凤爪的启蒙，对，很有缘分。然后还有一个和润的桶装的草莓酸奶，我以前去的时候就总会买这三个。
那个是叫天润吧？是叫天润还是？
啊，天润哦，反正就是什么润的一个酸奶。
对，
大概1升多吧。然后每天晚上就是，嗯，对，一边吃着鸡爪，一边喝，因为它很辣，所以要喝着酸奶，就非常幸福的。夏天
很有画面哦。我最近吃了它的西瓜也很好吃，但它那个西瓜还不是8424，就是比8424价格应该会便宜一些，但它自己那个西瓜也非常甜，非常好吃。然后大家也可以抓紧夏天的尾巴试一下。感觉今天我们像拿了山姆的广告费一样呀。其实
没有没有，其实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购物的地方。哦，还有一个奥罗奇的鲜榨西瓜汁就非常好喝。然后有机会去许昌的话可能可以去一下胖东来，胖东来的自有的产品也会比较好。我喝了他们的桃子汁，就做的非常新鲜，然后量大，管饱，很便宜。
哎呀，我真的是有生之年我要去一下胖东来，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传说中的一个购物体验。
我逛了所有的胖东来门店，对，它确实服务很好。我在许昌的胖东来，我是一个工作日的下午4-5点去的，门口就堵车了，一个工作日的下午4-5点，门口在排了可能1公里的队要进胖东来。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工作日他要排队1公里的车，一排车全在等着去胖东来。
可能是享受他的服务吧。如果我们正好就是像，嗯，如果像前面一样来类比的话，我觉得胖东来是属于大家沉浸式购物，可能你的在线时长的时间是远超其他超市的。
对，大家都会逛一逛，就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就是因为主城区也很小，许昌这样的城市，对，大家没事了就会去逛一逛。我印象中当时胖东来天使城开业的时候，应该是开业第一天是去了好像30万人次，然后我看了看那个核心区它总共有100万人，30万当天都去了胖东来的开业，
1/3的人，
太夸张了。大家可以搜一下那个新闻，
就平均算下来可能每家都至少有一个人去了，对吧？就一家三口的话。
对，这题外话，这题外话太恐怖了，这个企业。
天哪，好吧，嗯，那我们今天还是照例会留一个互动话题吧。然后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这样的硬折扣的店。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软折扣真的非常熟悉了，然后但是硬折扣的这样的模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身边有没有出现过，然后以及如果有的话你是否在这样的硬折扣的零售有购物过，然后你对它的观感和体验，大概是怎么样的。对，因为刚刚我们也有各自在分享，就是我的体验就是感觉它特别像一个仓库，对，然后不知道大家的体感是怎么样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互动留的礼物，你有礼物吗？
可以有，
咱们送点零食吧。
零食，那大家去多乐屯消费，什么凭小票来换取礼品。冬天都在郑州，哎，有没有郑州的优秀的听友？
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比较 selective 了，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久关于硬折扣的。如果有正好身处在郑州的小伙伴，然后你们的身边有多乐屯的店铺的话，欢迎你们去多乐屯购物。然后我如果幸运的听众然后抽到的话，那请我们的小爱帮你们报销一下你们在多乐屯的消费，好不
好？
好
呀好呀，可以啊可以啊。
真的可以吗？
还好吧，买不了太多，拎不走，太便宜了，那东西10块钱3包薯片，你能吃几包呀？
帮大家报销薯片和矿泉水。好吧，那今天特别感谢小爱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毕竟是我们的爆款嘉宾返场，然后也希望这一次大家在评论区多多的跟他互动，然后他特别喜欢在评论区翻大家的牌子，对，也欢迎你们如果要想引起他的注意的话也可以吐槽吐槽他们的被投企业有些什么不好的地方，他一定会来翻牌子。
好呀好呀，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大家，拜拜拜拜
拜拜。
听完之后别忘了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生动活泼，声是声音的声，或者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声小音，他的微信号是声 FM1， SHENGFM1， 一是阿拉伯数字的一哦。添加的时候别忘了备注了不起，我会在听众群里等着你们一起发现吃喝玩乐新动向。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拜拜。